弟兄姊妹早上好，我们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花两个月的时间，至少两个月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学习有关婚姻。所以呢，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做好准备，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所教导的婚姻是怎样的婚姻。我们一起之前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欢喜快乐，我们是奉着你儿子的名，替代着你儿子的血，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敬拜你，因为我们这些人都是你在基督里边，你的爱子的里边所买赎回来的。我们回到你面前敬拜你是应当的，当将一切你所配得的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愿你在这主日的清晨，你众儿女聚集在你面前敬拜的时候，显出你格外的同在，带领我们，你也保护我们，使我们的敬拜能够合你的喜悦，能够在你的永恒当中得蒙纪念。求你越过一切人的软弱，你也替我们抵挡一切仇敌的火箭，使你的百姓在你面前的敬拜和赞美能够得你喜悦。祝福我们下边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婚姻是个很重要的话题，我们看到今天社会上呢，很大的程度这个世界越来越多的问题出现在哪里，出现在家庭，体现在哪里，我们看到我们的后代一代一代的这样看下去。我们在座的有做爷爷的，也可能有做太爷爷的，有做父亲的，也有做儿子的，我们都经历了，我们也都看到了这个婚姻和家庭如何如何这样的在变化，如何的重要。甚至有些人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就讲到说非常非常的重要，当然对教会来说也非常的重要，教会也是由家庭组成的。那么我们也在想一想，家庭离不开的婚姻，婚姻呢也会直接影响到家庭。我们看到今天很多的家庭问题，无论是父母当中的或者是儿女当中的问题，其实都可以直接体现在婚姻当中。所以建立婚姻非常非常的重要，婚姻不单对我们的长辈有影响，对我们的后辈有影响，对我们自己也有影响。举一个影响来说，我们看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看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孩子在学业上出现了问题，或者在为人上出现了问题，或者在哪方方面面出现问题呢，都可以从父母的婚姻当中看到那个影子，看到那个影响的。当然我们今天不是在讲说心理学当中所讲的那些原生家庭的问题，但是我们是可以看到婚姻是多么的重要。我们在圣经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问题的，我们可以随便举个例子都可以看到的。比如说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这个儿子是神所应许赐给他的，而我们看到以撒的时候呢，以撒只娶了一个太太利百加，是个很美好的婚姻，非常幸福的一个婚姻。但是当他们在建立婚姻，在抚养儿女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就根据自己的喜好，以撒喜欢吃野味，所以他就喜欢他大儿子，因为他大儿子总是打猎的，总会拿一些美味给他吃。而利百加呢，这个妈妈呢，就比较喜欢那个很安静的雅各。所以以撒喜欢大儿子，利百加喜欢小儿子，偏爱呀，讲到了说偏爱，就产生了最后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兄弟两个人他们为争长子的名分，他们怎么样，不但恶语相加，甚至于彼此为仇，甚至于他哥哥说我要杀了他，以至于那个哥哥离开家，弟弟也不得不远走他乡。所以弟兄姊妹，家庭非常重要，婚姻更是重要。我们都知道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当神设立婚姻的时候，在当中也设立了婚姻当中的法则，人人都当遵守这法则来建立婚姻。一会儿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婚姻的设立呢，不是应亚当的要求，亚当说哎，我需要个太太，不是的，而是神在他永恒计划当中看为美好，设立了这个婚姻来赐给人，那里有他非常美好的旨意。当我们读传道书第三章第十一节的时候这样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这个传道书的作者他讲到了说，神创造一切，他也掌管一切，他也掌管一切的运行，他掌管这一切的运行，也当然也包括人，但是呢他却是要把一个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边，而他所设计的这一切事情都是什么，都是美好的。 神的旨意都是美好的。这个美好呢，不会因为人说我不明白，我听不懂，就改变他的旨意，也不会说人说哎呀，这个好像我觉得不太好。他不是凭着人的眼见、人的感觉来设立这个婚姻，而是按照他以为美好来设立这样的婚姻，因为神的旨意永远是最美好的。所以今天有些人，这很好几十年前就有这样的说法，婚姻是恋爱的坟墓。这不是婚姻本身的问题，这是人的问题。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婚姻好像真的是坟墓一样，那不是婚姻本身的问题，那是人的问题。所以今天呢，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要开始一系列的来讲论有关的婚姻。那我们首先要学习的是什么呢？婚姻是神所设立的，这是非常重要，这是我们面对婚姻当中以后每一个讲论、每一个原则的基础。我们必须清楚，这婚姻不是应着人的要求，不是我喜好，不是我想，不是我看着好就来的，这是神所设立的。我们一起来看，这是神所设立的。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八节这样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这里首先说，当神造了亚当之后，为亚当做了一件事情，要给他造了一个配偶。但是呢，这里面我们留心哈，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神这里不是说亚当不好，而是亚当独居不好。这个我们一定要把它分开哈，是亚当他独自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神说不好，亚当造完之后他说是好的，是非常好的，但是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好，需要给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就成为好。非常重要哈，记住，亚当不是说亚当不好，而是亚当一个人不好，给他造个配偶帮助他，他就成为好。而这个好呢，也不是亚当觉得说哎我不错，而是在神眼中看为好。所以呢，我们就明白这件事情呢，我们首先要明白神为什么要造人。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七节到第二十八节这样说，当神造人的时候他这样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当神造人的时候，把他荣耀的形象、尊贵的形象赐给了他所造的人。当造完了人，把他按照他的形象造完了人之后，二十八节说，神就赐福给他们，神就给他们祝福。祝福什么呢？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要生许多的孩子的，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当我们看到神造人的时候，把他荣耀的尊贵的形象给了人的时候，然后就给他祝福说，你要多多生养，多生孩子。所以我们就知道，神在婚姻当中的祝福是与他们的后代是直接相关的，是至关重要的，是要将这人，不单开始造的人亚当和夏娃有神的形象，也要他们所生的每一个孩子都有神的形象。也就是说，是神的形象，那荣耀尊贵的形象，可以借着婚姻产生出这同样带有神的形象、神的荣耀、神的尊贵的这样的敬虔的后裔。所以婚姻是与后代有关的，神在婚姻当中的祝福与婚姻与后代也是有关系的，就是要将他尊贵荣耀能够彰显在这个地上。怎么彰显在地上？遍满地面，人要遍满地面，子子孙孙，然后治理这地，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活的、行动的活物。也就是要按照这个形象来治理其他的被造物，使神的荣耀在这个被造界当中而充满。但是这里边就讲到了生养众多，当人的形象人遍满着地面的时候，神的荣耀的形象遍满着地面，治理着遍地的时候，神眼中看为好。而这个好反映在婚姻当中，就是他为人所设立这样的婚姻，就是敬虔的父母，有着带着他的形象的这样的父母，可以借着婚姻可以产生出敬虔的后代，使神的荣耀的形象可以借着这敬虔的后代不断的传承下去。所以这就是神在婚姻当中所讲的好。而这样的婚姻产生出敬虔的家庭，一个人不行，一定是他有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造了一个亚当，又造了一个夏娃，使他们可以使神这样的荣耀的形象能够借着他敬虔的后代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一代一代的彰显出去，怎么样，这个目的可以达成，成为好。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神为人设立婚姻呢，是有他非常 美好的旨意在当中的，是有他非常美好的一个愿望在当中的。他要赐福这婚姻，他不但设立这婚姻，他也要赐福这婚姻。所以我们首先要看到的是什么呢？这婚姻是神在永恒当中一个完美的旨意设立给人的婚姻。不是我们随随便便想一想说，哎，我们搭伙过日子吧。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对婚姻的这种不健康的不正确的这种态度，我们讲的婚姻观呢，导致我们婚姻很多的失败。有很多的时候，哎呀，到了年纪搞个对象结了婚就搭伙过日子吧。不是的，婚姻是这永恒上帝为了人的好处所设立的，我们都要尊重他，而不是马马虎虎的说，哎，两个人搬到一起这就是婚姻了。这是在神在永恒的计划当中向人所发出的美好的旨意，他也要在这婚姻当中显出上帝的荣耀来。后边我们会慢慢的来讲到的。那神也要人在婚姻当中享受他所赐的福和一切的美好。第二章的22节到23节，我们就看到这亚当和夏娃进入婚姻的时候是怎么样子的。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位亚当他进入婚姻的时候，你看他如何评价这个女人。他说，这是我的骨中骨肉中肉。什么叫骨中骨肉中肉？就是我最爱的，我最宝贝的。你看亚当幸福不？我看到了一个幸福的男人，我们更看到了一个幸福的丈夫。你说那我没有看到这幸福的妻子。亚当夏娃这时候虽然没有说话，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妻子也是蛮幸福的。我们在座的哪一个妻子不喜欢丈夫每天跟他讲这句话呢？早晨上班的时候，亲爱的，你是我骨中骨肉中肉，不喜欢的举手。当你丈夫跟你说你是我骨中骨肉中肉的时候，你还用说话吗？你沉浸在爱中。所以当我们看到了当这男人和女人进入婚姻的时候，他们得到了神的祝福，他们也享受到了神在婚姻当中所赐给他们的幸福，是神所设立的，神是有非常美好的旨意在当中的。上帝的旨意永远是最美好的，尽管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够理解，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明白，但是既然这是永生的上帝，至圣至洁至公义的上帝在永恒当中所设立的，那一定是最美好的。如果你说不美好，那是我们出了一些问题。我们需要认识这位上帝，认识这位上帝在婚姻当中的法则，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而不是两个人经过吵架来解决问题。吵架根本不能解决问题，你想想看，两个人吵架怎么可能解决问题呢？所以我们必须清楚，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并且神要在这婚姻当中赐福给人，这是神所赐福的。还是看18节，这里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两个人彼此相爱，互相的扶持，生活在一起，生出敬虔的后裔，就成为好。这个好是在神眼中看为好，不是说亚当和夏娃说，哦，我们看着挺好，不是的，而是神要把他以为好的要赐在这个婚姻当中，要产生敬虔的后代，使耶和华，使这位荣耀的神的荣耀，他的形象能够遍满全地。所以这个呢，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今天把我们婚姻怎么样定义为好。我们会讲说，比如说孩子，我们就讲到孩子敬虔的后代。我们今天通常讲到说神在我们孩子身上的祝福，我们在想什么呢？比如说我的孩子读哪一个学校，学习怎么样，上哪一所大学，怎么样的工作，找什么样的配偶，生了几个孩子，挣多少钱，住什么房，开什么车。我们把这个定义为耶和华神在我们的后代身上的祝福，没错，这也是祝福。但是神在婚姻当中真正要祝福人的是要有一个敬虔有神荣美形象的这样一个后裔，这才是真正的祝福，这才是神为人设立婚姻的目的。那我们就会说，有许多人这样说，那敬虔的人也不一定，父母也不一定有个敬虔的儿女的，也没错的。我们看到说撒母耳记上记载了撒母耳的两个儿子，我们都非常的崇敬撒母耳这位先知。讲到撒母耳从小在圣殿里边服侍神，他很小的时候神就使用他讲话，从但到别是巴，所有以色列人都知道，哇，耶和华神又赐给我们一个先知，就是撒母耳，就是这位年少的撒母耳。 甚至与耶和华，圣经告诉我们说，凡耶和华借着撒母耳所说的话，哎，都成就的。就是这位撒母耳很敬虔嘛，非常的敬虔，但是撒母耳的儿子呢却不敬虔。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说，撒母耳年纪老迈，就立他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长子名叫约尔，次子名叫亚比亚，他们在别示巴做士师，他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力，收受贿赂，屈枉正直，以至于以色列人怎么样，告状告到撒母耳这里来了，说撒母耳啊，你的两儿子不好，不要让他们再做我们的士师了，你求耶和华神让他给我们那个王治理我们吧，不要你两个儿子治理我们。我们也看到了撒母耳这样一个敬虔的人，被神大大使用的一个先知，哎，他的两个儿子竟然不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是在讲罪人的婚姻，后边我们会讲到罪人的婚姻，甚至于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我们的婚姻我们会放在后边，而我们今天讲的是讲到婚姻本身。上帝的确要借着这样的婚姻，设为人设立婚姻来赐福给人，他的意念是赐福的意念，使人能够有一个敬虔的后裔，能够使神的荣耀彰显出来。我们今天为什么婚姻出现了这么多的问题？因为我们是罪人。即便是我们今天是蒙恩的罪人，我们若不按照他的在婚姻当中所立的法则来建立婚姻的话，依然会出问题。罪人的婚姻一定是不完美的。所以今天婚姻出现了问题，或者说我们不幸福，或者没有得到婚姻当中所应该得到的问题，得到的这样的幸福，不是婚姻本身有什么问题，婚姻是没问题的，是什么有问题？是我们人在当中有问题，我们的婚姻的观念不正确，甚至于有些时候你回首你自己的婚姻的时候，你会发现婚姻是如何破坏被破坏掉的，就是被我们自己破坏掉的，没有别人，就是丈夫和妻子被破坏掉的，是我们亲手破坏掉了婚姻，不是婚姻本身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没有明白这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我们没有明白上帝不但设立了这样的婚姻，也在婚姻当中设立了法则，你必须去遵守的。上帝不是说造了一个婚姻，设立一个婚姻，然后你们男女也好了到一起，你们想怎么建立就怎么样建立，然后反正我都赐福给你，不是的。这位上帝不但设立婚姻，也在婚姻当中设立了相应的法则，我们按照这法则去建立，就叫幸福的婚姻，荣耀神的婚姻。如果我们不按照这法则去建立，这个婚姻就会出现问题。所以婚姻出现问题不是婚姻本身的问题，而是我们人的问题。所以当我们看到说神设立婚姻的时候呢，他对婚姻是有所要求的，也就是说他要在婚姻当中设立法则的。第十八节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好了，定下来了，婚姻设立了，然后下面开始找配偶。十九节说，耶和华神用土所造的野地各样的走兽和空中的各样的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那样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所以这一切其他的造的有生命的都搁他面前经过，起了名之后发现没有一个可以做他配偶的，因为后面我们会讲到为什么。耶和华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到他跟前。造男人的时候，向他鼻孔里吹了口气，亚当就成为有灵的活人。而这女人呢，造好了之后，并没有在他鼻孔里再吹一口气，而是从亚当的肋骨取下来一根来，然后造成了这个女人。这个女人就成为一个活人，有灵的活人，然后领到亚当面前。那人说，亚当，这是我骨中骨肉中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所以这里让我们告诉我们，神设立婚姻创造着配偶的时候，男人和女人配偶之间，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关系？是一体的关系，并且是相爱的关系。下一节我们会讲，不单设立了这样的婚姻，而且婚姻当中的关系他也设定了，他没有另外去造一个女人，也没有另外的给这个女人一个灵，而是从亚当的身体取了一个肋骨，是从男人身上所出来的。后边神就开始对婚姻发出这样的要求，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所以对着婚姻当中就有要求了，要离开父母，然后呢 要与妻子联合，然后二人还得成为一体，然后怎么样，彼此赤身露体，并不羞耻。此时的亚当和夏娃还没有犯罪，所以神在这里边就设立了婚姻，并且设立婚姻夫妻之间的关系是怎样一个关系，并且设立这丈夫妻子在婚姻当中他的角色和他行事为人在婚姻当中的法则是怎么样子的，就设立好了。所以呢，我们看到丈夫一个丈夫，妻子一个妻子，所以我们讲的神设立的婚姻是一男一女，一个丈夫一个妻子，而且是什么一体的关系的。神是对婚姻是有要求的，不是让我们想怎么样过就怎么样过。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为什么神设立婚姻又有对婚姻有如此高的要求呢？我们一点一点的来看，神所设立的婚姻我们人必须要尊重的，尊重神所设立的婚姻，也要尊重神设立婚姻当中的每一条法则。我们回头再去看利未记，当讲到利未记的时候，我们看到十七章以前一直到十六章一直在讲人犯罪神如何处理这些罪，甚至于一些洁净的条例，当你犯了罪之后怎么办，怎么能够重新挽回耶和华神的愤怒，能够与神和好，如何的献祭。当讲到第十七章的时候的话呢，就开始讲到了什么犯罪的具体的条款。当讲到具体的条款的时候，第十七章我们就讲到了什么流血的条例。所以第十七章所讲的是什么呢？不可流人的血，不可以流牲畜的血，也不可以随便流，不可以随便宰杀牲畜的，甚至于你打猎那个动物的血你都要把它掩埋起来。为什么呢？因为那里告诉我们说血代表着生命，所以在十七章当中就告诉我们犯罪的一个最高的原则是什么，就是对生命的侵害，因为生命是属于耶和华，没有人可以去夺取别人的，甚至于牲畜啊家畜的生命你都不可以随便夺取的，要尊重生命，生命属于耶和华。那好了，到第十八章的时候我们看那里边就讲到了什么，讲到了淫乱，就讲到说哎，你不可以露你母亲的下体。当讲到露下体的时候呢，就是发生不正常的性行为，你不要露你继母的下体，你不要你的妹妹的下体，你的姐姐的，你的叔叔的太太，你伯父的太太，你的孙女，讲了很多的，这叫什么不许乱伦，讲了很多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然后呢接下来就讲了什么呢，不可以性行为不可以发生在同性之间，然后接下来讲到什么，这性行为不可以发生人和动物之间，这里面讲到了人和人之间的法则，性行为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同性之间不可以，然后和动物之间也不可以，他用了很多的不可以，但是我们归结起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在第十八章当中限制了性行为只在一男一女的婚姻当中，除此之外都是犯罪，要被在民中被剪除的，这是神所恨恶的。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哎，更奇妙的事情我们看到在这十八章中间的这一部分第六节一直到最后好像是十七节之间一直讲到这些有关性行为的时候呢，限制住了，说只能在一男一女的婚姻当中才能够发生这样的性行为。所以他在讲什么，在讲婚姻呢，但是讲婚姻的时候呢，第一节到第五节呢，他这样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神在这里首先宣告他是耶和华，意思是什么，他是神，然后说你们的神，他不但是神又是以色列的神。然后呢接下去说，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的人行为你们不可效法，我要领你们到迦南地，那里的人的行为你也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而行，因为无论是在迦南地，无论是在他们曾经出来的埃及地，或者说他们即将要进去的迦南地，这两个地方的人都有这样的恶俗，就是什么，就是乱伦、同性，还有与动物之间的非法的性关系，不圣洁的性关系。所以神在这里说，我是你们的神，你们不可以做这些事情，既不可以效法你们所出来的埃及人所做的，也不可以效法你们即将要进去那些迦南地的人所做的事情，在性关系上必须要圣洁。然后说如何来保证你这种圣洁呢，你们要遵守我的律例，遵守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既然他不但是神，而且是以色列的神，也就是说以色列是属于他的，他也是属于以色列的，他们必须要 尊重这位上帝，敬畏这位上帝，按神的命令而行，按神所设立的法则而行。后边又讲到了，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我们看到了，这是涉及到生死的问题。人必因着遵守遵行耶和华的律例典章，就必因此活着。神在这里说我是耶和华，然后接下来就开始规定，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然后当结束的时候，我们看从第24节到第30节，就是18章结束的时候，耶和华神再次重申这件事情。他说在这一切事上，什么事上？就是不洁的性行为上边，你们都不可玷污自己，因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列邦，在这一切事上玷污了自己，就是指的迦南地的这些人。他说连地也玷污了，这些人不但彼此玷污，而且连那地都被玷污了，所以我追讨那地的罪孽，那地就吐出他的居民。我们就知道神不但灭了迦南地的人，也迦南地的人也被赶走了，那地把他吐出来。26节说，故此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这一切可证物的事，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都不可行。在你们以前居住那地的人行了这一切可证物的事，就地就玷污了。讲到了迦南地的人，说免得你们玷污那地的时候，地就把你们吐出来，像吐出你们以前的国民一样。说你们不要这样学习他们，他们不单在身体上这样，他们在也在那里拜偶像。圣经里把拜偶像呢也作为一个属灵的淫乱的。所以迦南地的人，他们不单在身体上犯了这妄为的罪，犯了这淫乱的罪，他们在什么呀，在灵性上他们也不认耶和华，他们怎么样去拜偶像。所以耶和华说你不要学他们，你们若学他们也必要被撵出迦南地。我们就知道后来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在迦南地怎么样，也拜偶像。最后神就兴起了亚述人，我们讲的尼希米记，我们讲的以斯拉记，想起来神就兴起亚述人，神就兴起了巴比伦人，就将他们掳走离开了迦南地。29节说，无论什么人行了其中可证的一件事，必从民中拣出，所以你们要守我所吩咐的，免得你们随从那可证的恶俗，就是在你们以先人所常行的，以致玷污了自己。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无论是从开始，无论是后边结束，神在向以色列人宣告，宣告什么？他是神，他是以色列的神。以色列人若遵守他的律例，他的典章，在这个不洁的性行为上面能够遵守神的律例典章，不效法埃及人，也不效法迦南人这样的恶行的时候，他们就必因此活着，他们就能够安然居住在神所赐给他们那迦南美地。所以我们看到在立位记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神就对婚姻开始建立起这非常严肃的两性关系，建立了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界定。这就是神所设立的婚姻。这里告诉我们说必被剪除。我们知道旧约是新约的影儿。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6章第15节到第19节，我们看保罗如何责备犯了淫乱罪的那个哥林多教会，有淫乱罪的这样的哥林多教会。保罗这样说，6章15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身体吗？肢体吗？这是对基督徒说的。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你说没有啊，我基督徒，我怎么和成为娼妓的身体了呢？然后说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然后说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经上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所以我们看到了神在婚姻当中，在夫妻之间是表明的一个联合，夫妻二人要成为一体。如果我们在婚姻当中二人成为一体，前面我们讲到了表现在哪里，他们灵性的联合，也表现他们的肉体的联合。灵性上的联合表明在神没有赐给夏娃另外一个灵，在肉体上表明他们两个之间的性关系，性关系表达他们的联合。所以这里保罗说你们的身体若是与妓女发生了性关系，你就是与妓女联合。所以我们知道婚姻是多么的严肃，还有更严肃的。所以呢，保罗说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是在身子以外。我们撒谎，我们打人，这是在身子以外所犯的罪，但是呢唯有淫行是得罪自己的身子。不要忘了我们是与主联合的，与主联合的身体岂能跟娼妓联合呢？这是直接得罪在主的身子上面的。 所以十九节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来的，住在你们里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不是我们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而是我们要在这婚姻当中遵守他的法则。当我们明白了这个联合的道理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再接下去往下看。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二节，当讲到了夫妻关系的时候，这样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里边 一段这么一大段经文在讲什么呢？讲神在婚姻当中所设立的法则，丈夫妻子当遵行的法则。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这里边引进了什么？引进了基督。然后说，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当怎样，凡事顺服丈夫。我们做丈夫的要爱自己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丈夫也要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我们留心下去。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看到了没有？这就进到一个更严肃的话题当中来了。保罗说，在神为人所设立的婚姻当中，是可以看到基督和教会的，也就是说，这旧约当中的影儿，我们看到这个地上的婚姻，就是这个影儿，是天上婚姻的影儿。我们在地上夫妻之间的联合，是天上教会与基督联合的影儿。所以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出如此重的话。我不知道这节经文在你们的心目中怎么样，在我的心目中是非常非常重的一句话。他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必要审判。我们读了前面的利未记，我们读了前面的哥林多前书，我们又读了以弗所书，我们明白神在婚姻当中有他非常美好的旨意在当中，他要赐福给人，使我们可以在婚姻当中来体会与基督联合的美好。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个道理的话，婚姻是美好的，是有神，不但神所设立的，也是神所赐福的。这个根基是神所立定的，这法则也是神所立定的，我们必须照着而行，才能够得到神在婚姻当中所赐给我们的祝福。但是我们今天呢，我们把这根基变了，我们把这根基给变了。神设立这个婚姻是个根基啊，是婚姻的根基啊。我们把这根基给变了，我们把婚姻当中的法则也给变了。几年前有一个妈妈，有一个母亲呢来找我，希望我能够帮助一下她上初中的女儿。为什么呢？因为她女儿交了一个男朋友，他们每天晚上都十一二点才回家，放学不回家，他就很担心，每天呢都要等到半夜，等他女儿回来之后呢，他才去睡的。所以他希望我说，你可以跟我女儿谈一谈，因为这小小年纪谈恋爱不成熟。有一天呢，就遇到他这个女儿，遇到他这个女儿呢，我就跟他打招呼，说听说你已经有男朋友了。我这一说呢，他很明显就很吃惊，就很犹豫，但是呢，他很快就说，哦，爷，对呀，有啊。他表现得特别轻松的，因为他以为我肯定又像他爸爸妈妈使劲的批评他，给他一顿教导，你不要交男朋友啊，年纪太小，讲一顿道理的。他说，爷，就是很挑战的，对呀，有啊。我就跟他说，很好啊，好啊，有男朋友好。当我跟他说有男朋友好的时候，他马上就懵掉了，他准备好了我要批评他，但是我说，哎，挺好。他马上，我说你这个男朋友怎么样啊？他说挺好啊。我说你为什么和他交男朋友呢？他说我们俩非常谈得来，我们俩心灵相通。哦，我说好啊，你们俩非常的谈得来。我说我听你妈妈说你们一谈谈得很晚的，对，我们俩非常的谈得来的。哦，我说孩子，但是你想一想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想到一个问题？你们再过四年你们就要去大学，当你进到大学里以后之后，你遇到另外一个男孩子比这个男孩子更谈得来，那个男孩子进到大学当中，他找到了一个女孩子比你更谈得来，怎么样？啊，他又懵掉了，因为什么呢？他从来没有想过这问题，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我说你想一想啊，那他就明白我说什么意思了。我就问他，我说你以后打算，你现在是否已经打算好了要嫁给他，要他成为你的丈夫？他说没有啊。我说好， 如果没有这个打算，你不要说他是你的男朋友。如果你说他是男朋友，或者说跟他有什么亲密的关系，肢体的接触，肢体 body touch， 肢体的接触，你就是对未来的婚姻的不尊重，就是你对你未来丈夫的不尊重。我说你要小心，你对婚姻的不尊重就是对设立婚姻的上帝的不尊重。我们教会的男孩子女孩子，当然了，是有一定年纪的，上初中的上高中的，我们都有一个非常严格的规定，男孩子女孩子不可以有 body touch。 我对他们在学校也是有同样的要求，我说你要尊重你自己，要预备好你自己进入一个圣洁的婚姻当中，你不可以玷污你的婚姻，不可以随便今天一个男朋友明天又一个男朋友。所以弟兄姊妹，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我们必须按照神的法则在当中来建立，才能够得到神在婚姻当中的祝福。人人必须遵守这婚姻啊，人人必须尊重这婚姻，谨守这法则。这不是简单的两情相悦，你喜欢我，我喜欢你，你谈得来，我谈得来，我看你对眼，你看我也顺眼。不是的，这都不是婚姻的根基，因为这一切都会变化的。哇，我很爱你，很漂亮。20岁漂亮，28岁漂亮，38岁漂亮，58岁还漂亮吗？很谈得来，哇，我们俩很谈得来。有一天会谈不来，而且你有一天会发现一个更谈得来的。如果把这变成了金钱，我们有钱很容易，没钱也很容易的。这个根基不在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会变掉的，随着时间的改变都会变化的。但是婚姻的根基就也跟着变化了。真正的婚姻的根基是这位上帝为着人的好处，为他自己的荣耀的缘故，怎么样赐给人的，他要在这个婚姻当中赐福给人。若离开了这个法则，就必从神那里得报应。是我们婚姻如果是从情欲开始的，必从情欲收败坏。我们若从神的法则开始的来建立这婚姻的基础，就一定能够从神那里得祝福。我们余下的2个月时间，我们会专注在婚姻当中。今天我们所讲的就是我们要尊重婚姻，因为这婚姻是神所设立的。下一讲我们会讲到婚姻的根基是圣洁。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婚姻，使我们在婚姻当中可以享受到你所赐给我们的祝福，夫妻的祝福，还有儿女的祝福。主，但是求你怜悯我们，我们不过是尘土，我们不过是蒙恩的罪人。我们常常在婚姻当中也偏行歧路，没有遵守你的律例，没有遵守你的法则，以致我们亲手拆毁你所要赐福所设立的这样的婚姻。我们得罪你，但是我们愿意悔改。主，因着你将你的旨意向我们显明，将你的法则向我们显明，你就是要救我们，救我们脱离自我，脱离我们的任意妄为，使我们可以回到你的面前，重新开始建立婚姻，以至于能够从婚姻当中得到你的祝福，帮助我们，带领我们，除去我们里边一切的邪情私欲，除掉我们里边被这世界的诱惑和所牵引的心，让我们回到你面前，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